如何被神的灵所引导？干坚信纪念版前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8章14节。现今的世界非常忙碌，充满了各种讯息和影像，以及许多的噪音，而这一切的信号都在争相引起我们的注意，企图使我们的焦点转离神。有时候，我们很难持续专注于神，并且跟随他的声音，对吗？我们需要记住，身为基督徒，我们拥有强大的武器可供我们使用。我们有一位朋友，是帮助我们的，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带领、引导我们，并且告诉我们将来的事。他就是神大有能力的圣灵。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神的得胜生活里。我父亲喜爱的一个主要教导主题就是圣灵。你手中的这本书，正是父亲在圣灵方面最杰出教导之一。从1978年我们发行这本书到现在，这本书已经遍及全世界，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且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本书开启了许多人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圣灵的真实，以及神必要带领我们并帮助我们的真理。多年来，当我和父亲一起巡回服侍并同工时，我亲眼看到顺从圣灵引导所带来的祝福。我的父亲，一个来自德州麦肯尼市的普通人，如果没有一步一步顺从圣灵内在的引导，那么今天干坚信事工、瑞玛圣经训练学院和信心丛书出版社就不存在了。他顺从圣灵，神就祝福了我们的家庭，祝福了他的事工和全世界无数的生命。如果你学习如何顺从圣灵的引导，他也会为你做同样的事。我们发行这本书的纪念版，以此向我父亲的一生和他的服侍表达敬意。透过跟随神，他能够做成了很多的事。相信这本书对你也是一个祝福，满足你的属灵饥渴和亲近神的渴望。当你读这本经典著作和附录部分时，要汲取真理来改变你的心和生命，要认定跟随圣灵的带领，不要依赖你自己的力量，让圣灵来引导你，并看到神在你生命中和借着你所能做的一切。在主爱中，肯尼斯·黑根。序言。1959年2月，在德州厄尔巴索市，主在异象中向我显现。他在傍晚6:30走进我的房间，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和我交谈了一个小时。我会在本书中更多谈到这个意象，现在我只想强调一件事。主对我谈到先知的职事，参见福4章11到12节。他说，我并没有把先知放在教会里带领新约的教会。我的话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现在如果你听从我的话，我将要教导你如何跟随我的灵。然后，我要你教导我的百姓如何跟随圣灵的引导。我很惭愧，多少年过去了，我在这方面的教导还很不够。偶尔，我还会涉及这个主题，却没有真正的教导人们如何跟随圣灵的引导。最近主特别挑望我，我开始更多的教导这一主题，本书也是因此而来。干坚信第1章：耶和华的灯。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8:14。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8:16。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箴言20:27。神的儿女能期待被圣灵引导。箴言20:27在中文和合本中译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节经文若按现代中文译法，可读成，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泡。意思是，神会光照我们，他透过我们的灵引导我们。然而，许多时候，我们总是在神所说的引导方式以外寻求引导。当我们这样做时，就有麻烦了。有时候，我们靠感官和感觉来判断神的带领，但是神没有说过，他会透过感觉来引导我们。我们常常从理性层面来推导出结论，但圣经也没有说神会透过我们的理性思维来引导我们。圣经并没有说人的感官是耶和华的灯，也没有说人的头脑是耶和华的灯。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透过我们的灵，神会引导我们，他会光照我们。在我们进一步明白神是如何透过我们的灵来带领、引导我们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认识人的本质。我们需要知道，人是一个灵，拥有一个魂，且住在身体里。2，人，永活的灵。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1:26-27。人是一个灵，他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耶稣说，神是个灵，约4:24。所以人也必定是一个灵。人是一个灵，拥有一个魂，且住在身体里。贴前5:23。当人的身体死了，埋在坟墓里，他的灵仍然活着。人的这个部分永远活着。灵是不存在死亡的。人是一个灵。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提到人的身体的死亡。腓立比书1:23-24。23，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24，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会一直活着，无论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他都会继续活着。如果他住在或是活在肉身里，他可以教导腓立比教会，成为他们的祝福，这是他们更需要的。然而，离世与基督同在，对保罗自己来说，却是好的无比。实际上，保罗是在说，我或在肉身活着，或要离世与基督同在而活着。是谁要离世？我要离世。保罗不是在说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不会离世。保罗是在说里面的人，也就是灵，住在身体里的这个人。有时人们会问，我们在天堂里会彼此认识吗？我总是立刻问他们，你们在地上是否彼此认识呢？你要明白，要去天堂的是你。如果你们在地上彼此认识， 那么你们在天堂也会彼此认识。在这里的是你，而到那里去的也会是你。我要离世，保罗说，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我喜欢这话，如果他只说比较好，那已经很好了。但是他说，那是好的无比。有些异端教导说，人一死百了，如同一只狗死了，二者并无区别。不，人不同于狗，他不单有一个身体，他是一个灵，拥有一个魂，且住在身体里。也有人说，人死了，是他的魂睡了，圣经里没有这样的教导。另外，还有人说，人的灵确实离世，但他会以牛、狗或另外一个人的身份回来。轮回之说是不符合圣经的。你若认真考察圣经，神的话语会解开你在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保罗说，我要离世，我要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保罗向众教会传讲和教导的是同样的真理和事实。在哥林多后书，他用另外一种表达来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一蒙福的真理。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外体，英王钦定本译作外面的人，虽然毁坏，内心，英王钦定本译作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这里有里面的人，也有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你，外面的人只是你所居住的房子，里面的人才是真正的你。里面的人永远不会衰老，而且是一天心思一天。里面的人就是灵。我们的灵是什么呢？记住我们先前的主题经文，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接着十六节，让我们稍微深入了解神的灵是如何带领我们的。圣灵本身与我们的心，应往钦定本作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换句话说，神的灵与人的灵一同印证。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神会透过我们的灵来引导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灵是什么。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三章三节。尼哥底母是一个肉身的人，他想到的只是肉身的事，所以他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四节。耶稣并不是在说肉体的出生，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六节，耶稣说的是属灵的出生。人重生的部分正是他的灵，人的灵得着永生，拥有神的生命和本性，正是人的灵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保罗称人的灵是里面的人，彼得在彼得前书称人的灵是心里隐藏的人，中文和合本这里则译作里面。彼得前书三章四节，只要以里面，英王钦定本译作心里隐藏的人，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圣经里有许多处提到心，实际指的就是灵，这才是真正的人。这样的看法 会帮助你信得清楚、坚实。如果你在新约里将所有心这个字都用灵来代替，你就会更加清楚知道圣经在说什么。人重生是人的灵重生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在说里面的人，他不可能指外面的人。当你重生成为新造的人时，你并没有得到新的身体，外面的人和先前完全一样。如果你重生前有点秃头，那么你重生之后还是头发稀少。如果你之前有一双棕色的眼睛，那么你现在还是棕色的眼睛。外面的人并没有改变，神没有对外面的人做任何事，是你自己来让外面的人有所改变。圣经会告诉你，神要你为外面的人做些什么，然后你去做。神对里面的人做了一些事，他使里面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造的人。第三章，灵的意识。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在这段经文里，保罗从人最里面的心，也就是他的灵开始，然后从里到外展开。然而大多数人引用这节经文常常将次序颠倒，他们说愿我们的身体、魂与灵得蒙保守。为什么他们把身体放第一呢？因为他们对身体的意识多过对灵的意识。对他们来说，物质存在比属灵事物更真实和有意义，所以他们把物质存在的事物放第一。有时候我们也比较多理性上的意识，因为我们更多是活在理性的层面。但人是个灵，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意识。我们越是有灵的意识，属灵的事物对我们就越真实。神的灵是透过我们的灵来带领我们，我们越是有灵的意识，才会越敏感于圣灵的带领，否则我们就会错过一切。让灵居首位，多顾念你的灵，多顾念里面的人。要明白，你是一个灵，是一个新造的人，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重新创造的，这会帮助你在属灵上成长。许多年前我就开始这样思想，而且一开始我会对自己大声说，我是一个灵，我拥有一个魂，而且我住在身体里。这样说让我更有属灵的意识，并坚固了我的信心，因为信心是从灵或心而来的。第四章，灵与魂有何分别？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剖开。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灵与魂不是一回事儿。许多年前，大约五十年代初，我就开始深入研究这个主题。我从最有名的圣经学校和神学院那里得到一些书，包括五旬节派的和其他宗派的，要看看他们是如何教导这个主题的。然而，没有一个答案是令我满意的，没有一个是真的符合圣经，他们都只是部分合乎圣经。我请教国内一些最有名的圣经学者和牧者，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我甚至听过有人请教现今最有名的一位牧者，灵与魂有什么分别呢？ 他很诧异地看着提问者说，我认为他们是一回事儿。这也是我询问多数著名牧者所得到的答案。然而灵与魂怎么可能一样呢？保罗透过神的灵说，神的话可以将灵与魂剖开。来4:12，如果你可以区分开他们，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是一样的。不过只有神的话语能分开魂与灵。我们无法分辨两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深入钻研神的话语。很多年以前，美国西部有一股淘金热，人们蜂拥到西部想要快速发财。大多数人在小溪里淘出一点金沙，有些人在地上发现少量的金矿石。但如果你真的要发大财，就必须去挖掘。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同样道理，你可以清肠浅觉圣经的皮毛，四处淘出一点金沙，甚至偶尔发现一小块金矿石。但如果你真想掌握圣经丰富的蕴藏，就必须深入挖掘神的话语。15年来，我挑灯夜读，细心查考全经。若说有什么我渴望知道的，那就是灵与魂的分别。最后，我采用一种排除法来进行推导。我这样写下，我用身体接触自然界，这是不会有争论的。我用我的灵接触属灵的领域，那就只剩下我的另一个部分来接触其他任何领域。于是我知道了，那必定是用我的魂来接触理智或魂的领域，这包括情感和理智。因此我写下，我用我的魂来接触理智的领域。这里有一节经文帮助了我，格林多前书14:14，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扩大版的翻译读成，我若用不明白的方言祷告，是我的灵借着在我里面的圣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我们的悟性，也就是我们天然人的理性，是我们魂的一部分。请注意保罗说的，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他没有说，我若用不明白的方言祷告，是我的魂在祷告。他也没有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理智或头脑在祷告。实际上他是说，我若用方言祷告，不是从我的魂在祷告，是我的灵、我的心、我里面最深处在祷告。你还记得耶稣所说的话吗？约翰福音7:37-39，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领受圣灵的结果是，耶稣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另一个译本读成，从他里面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有一位全备福音派的牧师，当他的女儿6岁时，在一晚的奉星聚会中，他和一些孩子一起被圣灵充满，并开始说方言。这个6岁小女孩抱着她的肚子跑向她的母亲说，妈妈妈妈， 这是直接从我腹中出来的。他是合乎圣经的，他是从腹中，他的灵，他的内心深处说出方言来。那正是方言的出处，住在你灵里的圣灵将口才赐给你的灵，你就说出方言来。现在将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思考。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所得着的一切引导都是出自我的灵，而且大多数是当我用方言祷告时领到的。你可以明白为什么这样，因为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的灵在活跃的运行。教会常常陷入软弱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时候只用一种祷告，悟性的祷告或理智上的祷告。基督徒致力于用理智上的能力去打属灵的战争。经过这许多年，我已经领悟到了这一点。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危机里，我已经学会查看在我里面的灵，我学会用方言祷告。当我用方言祷告时，引导就从我里面出现。这是因为我的灵在活跃的运行，我的身体没有活跃的参与，我的思想意念，我的魂也不活跃。我的灵在活跃的运行，而神是透过我的灵来引导我。有时候我会翻出我方言祷告的内容，透过翻方言，我得着亮光和引导。临前14章13节，但多数时候并不是这样。多数时候，正当我用方言祷告时，从我内心深处，我意识到有些意念涌现上来，渐渐变得清晰。我无法在思想上告诉别人我如何知道神的引导，因为我的悟性与他无关，但我内心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这样顺从神的引导，我听从我的灵，因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第5章，魂的得救。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雅各书1章21节。人的灵就是人重生的部分，就是人的这个部分得着永生，即神的本性和生命。正是人的灵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人的魂不是人最里面的部分，人重生的部分并不是魂，魂的拯救是一个过程。在我被圣灵充满之前，当我还是某个宗派的传道人时，雅各书1章21节常常困扰着我。我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楚，我常常将灵与魂互相代替，把灵当作魂，把魂当作灵。我并没有像圣经那样将两者分开，但我够明智，把这节经文搁置一旁，直到我的灵命成长，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雅各书并不是写给罪人的，雅各并没有写信给世上的人，他写这封信是给教会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在雅各书5章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14节。换句话说，如果教会中有任何人病了，让他请教会的长老来。同时，现在回过来谈雅各书1章，让我们从第18节读起。雅各书1章18到21节。18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此处的魂，中文和合本作灵魂。雅各书是写给重生的信徒们的，他写道，我们是按着父自己的旨意，借由神真理的话语而生或重生的。他称呼他们是我亲爱的弟兄们，所以他们是在基督里。然而他鼓励这些重生被圣灵充满的人，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神的话语，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显然他们的魂还没有得救。你要明白，一个人的灵，也就是最里面的人，那真正的人得着永生并且重生了，但他的理智和情感，就是他魂的组成，还必须要处理，他们并没有重生，需要被更新。保罗写信给罗马的圣徒，谈到思想的更新。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心意在英王钦定本中译作思想，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诗篇的作者大卫谈到魂的苏醒或修复。诗篇二十三章三节，他使我的魂苏醒。旧约诗篇二十三章三节中，希伯来文译成苏醒或修复，和新约希腊文译成更新的词，两者的意思大同小异。魂即人的思想意念，需要更新或修复。我妈妈留给我一张椅子，那是外祖母传下来的，我不太知道这椅子有多少年了，但它是相当旧了。我还记得外祖母整修这张椅子时，他们换了新坐垫，又重新上过漆，那还是原来的椅子，只是翻新了，被修复了。神的话语里从未写到神修复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全新的创造，然而我们的魂必须要更新或修复。怎么做呢？我们有这些关于魂的经文，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思想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使我的魂苏醒，或作他修复我的魂。雅一章二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诗篇二十三章三节。当一个人的思想意念被神的话语更新时，他的魂就得救或苏醒了。是神的话语拯救我们的魂，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修复我们的魂。当我们的思想意念被神的话语更新了，我们的思想就会与神话语所说的一致，我们就能够知道并查验神许可的和完全的旨意了，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一旦魂得救了，对于明白神的旨意就没有太多问题了。今日教会最大的需要，就是信徒的思想意念被神的话语更新。第六章，将身体献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正是里面的人，不是外面的人，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身体还是和成为新造的人之前一样，我们必须学习去做的，就是让我们里面的新人来掌管。透过这个新人，我们控制自己的血气，并对付自己的身体。让我们再看一次，《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一个译本读成，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有一个新的人。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听到人们谈论致死老我，圣经并没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就不再有老我要致死，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钉死肉体。圣经确实谈到这一点。钉死肉体并不是由神来替你做，这是你自己要做的。所以弟兄们，保罗写信给教会，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罗12:1，是谁将你的身体献上呢？你来献上。这个你是谁呢？就是里面的人，那重生成为新造的人。你要对付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做任何事，这身体就没有改变。哥林多前书9:27，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拒绝了。这里保罗是在说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要对付自己的身体，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是谁呢？就是那真正的人，真正的保罗，里面被圣灵充满，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对付自己的身体，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叫身体臣服于什么呢？臣服于里面的人。非但不是让身体来掌管里面的人，保罗要确保由里面的人来掌管外面的人。现在请注意这点，保罗是个伟大的使徒，是圣洁的神人，他写了一半的新约，是一位属灵的巨人。但显然他的身体想要做错误的事，如果没有，他就不需要攻克己身，不需要叫身服他了。你的身体想要做错的事，并不表示你就没有得救，或是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保罗就没有得救了。只要你还在这世上，你就必须对付身体，对付肉体。甘弟兄，我要你为我祷告。有一个人说，要为什么事情祷告呢？我问，我想要知道我要为何事祷告。他一副很严肃的表情，甚至眼中流下泪来。我要你祷告，我不会再有魔鬼的搅扰了。我说，你要我祷告，你会死吗？
不不，我不想死。
我说，让魔鬼不再搅扰你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这里，去天堂。你在有生之日都会有魔鬼的搅扰，只要你还在肉体里，你就会有肉体的麻烦。但是，赞美神，神的话语已经赐给你方法、能力和权柄来对付魔鬼和对付肉体。保罗并没有容让身体掌管自己，而是要里面的人，那重生和被圣灵充满的人，掌管外面的人。你可以做得到。我要你明白的是，必须要这样做的人是你。保罗并没有说神会替你做，他也没有说圣灵会替你做，他说，你将你的身体献上。他说， 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说，你要思想更新而变化。你当将身体献上，你要这样做。你用神的话语更新你的思想意念，你要这样做。神的生命和本性就在你的灵里，让里面的人来掌权，听从他。人的灵才是主的灯，神是透过你的灵来引导你。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